非洲大猎游，辽阔的非洲草原一望无际，白云与蓝天占据了上部更广大的空间。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无止境的精彩好戏，直到日落。草原不是完全平坦的，高高低低，但不是小丘小林的落差，而是一整片一整片不同高度的大块平原的交错陈列。初秋的草地尚未枯黄，在白色和浅紫色的花丛之上，照所有人想象中的画面般，偶尔点缀着一棵或两棵树。那树具体上是庞大的，但因与宽阔几乎无垠的荒原相对，多半显得渺小。而在旁奔驰的野牛与麟鹿等等，远看则指向散落的黑点。这是一个360度可以看见地平线的地方，在我的生命中只在澳洲的草原上骑马时看过，能看到这么多天与地的接壤是可贵的。没有任何重生峻岭，更没有任何人工建筑。非洲或许是地球上少数还没有被文明侵蚀殆尽，一个大自然还在当家做主的地方。在自然里，人们恢复了对天地的敬畏，我们以赞叹的语气称颂那些生活在原野中的动物，一一拿出来与课本及电视上所见对照。鸵鸟、瞪羚、野牛、斑马，野生动物区的保护员也照大家想象的戴着宽边帽，穿着卡其服，有蓝色眼珠的迷人微笑，以及手背上在阳光下闪亮的汗毛。自然仔细解释着两种斑马的不同，以及鸵鸟公母色泽的差异。其实大家并没有认真听进去，因为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些活生生的动物离你这么近，就在车旁和你四目相对，互相猜测彼此的心事，就在你面前哒哒哒地跑过马路，毫不客气地用屁股向你，甚至你听到它喘息的声音，身上隐隐透出了异味，随风飘向鼻孔。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非洲炙热的太阳很快烤焦了每个人的皮肤，车道上漫起的灰尘贴满全身，在四乘四车上不断的颠簸，使人筋骨散裂。但这不就是每个人祈求的成为 Discovery 节目中演出的一员？虽然只是小只又小的配角，但心中充满感激与惊喜，能置身这大自然的优美场景。整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就像秀场一样，每隔一小段车程总能邂逅不同的动物，它们就那样毫无预警的突然出现，能让人近看的树木其实不多，时间也不太久，但足够大家惊讶赞叹，猛按快门，然后依依不舍地看他们缓缓离开，回头看人的眼光仿佛在说，满意了吧，你们这些无聊又好奇的人类。但也不能只把眼光停住在地面，没有污染的非洲天空出奇的蓝，而白云来去无踪，有时音讯全无，有时又迅速排演各种姿色，每一抽空抬头总有意外惊喜。而在等待与寻找动物的过程中，看天赏云就成了最后的休闲，顺带也诅咒一下越来越强烈的阳光。那时开始出现的盘踞的老鹰，老鹰的身姿优美是不用说的，但我指的是30只以上的鹰，在天空中竞相展现自己最优雅的滑翔姿势，它们似乎是绕着一个长筒形漩涡状的气流在盘旋，偶尔侧身的时候就由黑色变成白色，然后翻身再成为黑色的雄姿，美丽的景象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奢侈了。在我们的岛屿可是会偶尔一见到老鹰大呼难得的，在这里只有昂首张目结舌，却不知自己已经进入了一条有狮群盘踞的危险之路。就在草原上的一棵大树下，一头雄狮领着三只母狮艳艳地躺卧着，他们也许躲得掉非洲大陆的炙热阳光，却躲不掉非要亲眼瞧瞧狮子的人群干扰。当我们的吉普车停下来的时候，母狮们只轻微的骚动，公狮则应付一家之主身份似的站了起来，伸一下小懒腰，确定是每日都有的常客之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睡着午觉。帅帅的保育员告诉我们， 作为万兽之王的狮子，其实一天有20个小时是在酣睡的，真不知他怎样治理他的王国。其实动物的王国不待治理，不远处就有成群悠悠吃草或放足奔跑的牛马鹿羚，大家各不相干，同享非洲草原上的阳光与清风。偶尔狮豹之类肚子饿了，就出去狩猎一两只动物，绝不贪多，也不浪费，即使吃不完的，也有土狼秃鹰充分利用。而其他绝大多数躲过猎杀的动物，则一如往常的静静吃草，等待下一次的攻击、逃窜以及幸存。狮子们显然不饿，或者自负没有能力猎杀我们这一群装在铁甲里的人类。待我们的车子回转时，必须经过树荫下的道路。他们终于老大不情愿地站了起来，缓缓向旁移动时，我甚至听到了雄狮的干咬声。这么说，你一定又说我吹牛了，但我真心这么想。而且，你若在场看到他们的神情，想必也会同意的。总之，我们一走，狮群又慵懒地回到原处，后面来的却是一辆老旧巴士，以及一整车大呼小叫的小孩。看来狮子家庭的这个午睡是注定要泡汤了，但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也是百年以来人们侵扰狮子的最轻微、最文明的方式了。如果有机会沟通，我一定向狮群道歉。可是我们真的想看看真的你们吗？那毕竟和隔着荧光幕看到的完全不同，就像看 MTV 频道永远不能取代现场演唱会一样。更何况我们还得靠保育员和司机寻寻觅觅，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来回奔走，才能找到目标呢。有时候根本没察觉他们，毕竟草长即息，而且这就是他们的地盘。车子停下来时，我们左顾右盼，什么也没见着，正纳闷为何驻足，突然一只花豹站了起来，就在身边，不到一个人身的距离，他的目光炯炯注视我们，而车上每个人都失声惊呼，身旁的人一定会用力握透你的手，因为吉普车不但敞篷，而且边门甚至不到我的腰部高度，也就是说，人是完全露在只要豹子一跃身就可触及的险状，冷汗嗖的一下从背后流了下来。尤其在我们赫然发现已经被五只花豹无声无息的包围之际，难怪他们狩猎时身手如此的矫健，猎物根本无从察觉死神逼近。而他们120公里时速的飞驰，即使我们的吉普车也跑不掉呢。幸而他从不攻击比他形体大的物体，载了人的车看起来就像一个笨重的怪物吧。保育员低声告诉我们，只要不落单成为躯体比他小的猎物，基本上我们是安全的。大家仍不自觉地靠紧了身体，彼此的肾上腺素都在加速分泌，除了每个人都有了沉重鼻息，四周没有一点声音。五只花豹保持着防卫状态中，一边慢慢离开了我们。我贪婪地欣赏它们优美的身姿，动物中应该没有更完美的了，尤其那不怒而威的锐利眼神，比起狮子来说，它才是万兽之王。问题是它们根本不屑为王，一直到最后一只豹的身影已没入极稀的草丛中，大家才如梦初醒般的议论纷纷，并夸张地描述着方才的惊险。其实并没有真正感受到生命受威胁，只是怎么也想不到会毫无屏障地离一群猛兽那么近。而除了非洲，世界上哪里还有地方可以给你这些？真实总和想象的有许多差异，即使是在信以为真的画面上看过无数次，我们总以为犀牛是灰黑色如水牛的，真正到了犀牛的故乡，却见到黄褐色如黄牛的，而且是一家三口呢。保育员说，他们会随着气温而变换身上的颜色，你一定没听过吧？其实谁也没有，若不是亲眼看到，大概谁也不信。世界就是这样，总有太多的奇妙要带人一一求证，而旅行的快乐也就由此而生的。又例如，若非亲眼见到，也很难相信它可以有2000公斤之重，几乎接近大象的形体了。究其庞大的躯体以及鼻上突出的尖角，难怪虽是草食动物， 他却谁也不怕，乐天自在的安然享受天伦之乐。干扰他们的又是我们这些讨厌的人类。车子是循车道而行，而车道又正好在他们觅食的水池边。车一接近，公犀牛立刻面向敌人，低头举脚防卫。小犀牛躲到妈妈身后，而爱子心切的母犀牛竟然作势要冲过来。这次的惊叫确实是有声的了，尤其车子正因大转弯而倾斜，那一刻我真的担心吉普车被犀牛抵翻。他们庞大的身躯狠狠践踏过我们，幸而犀牛坦克没有真的碾向脆弱的人类。我们身上的衣服在湿了又干之后再一次的湿透了，终于真的是有惊无险的离开野生动物保护区了。看来在这里最需要保护的竟是人类里，大家相对无语，大概都在默默回忆这终身难忘的几幕画面。毕竟这世上没有多少人能有在非洲大草原上与几百只动物亲身接触的可贵经验。